李斌良迅速思考后，打了一个电话给玉明，然后又给中心分局长晋松打了电话，要他亲自带人以最快速度赶到帝豪盛世进行搜查，并将情况随时向自己报告。放下电话后，李斌良立刻穿好衣服，叫起值班司机前往帝豪盛世，远远停下车，带着司机步行到帝豪盛世对面的树影下，隐藏起身子向前观察着。分局长晋松反应还算迅速，李斌良隐藏好片刻，几辆警车就无声驶来。晋松带着十七八个警察跳下车，有着警装的，也有穿便衣的，迅速将帝豪盛世控制，向门口奔去。然而帝豪盛世好像有所察觉，先一步在里边把门锁好。晋松敲门，声明警察身份，要里边开门，可是里边就是不开，晋松等人一时无法进入。晋松很是焦急，他从门口退出来，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这时手机铃声却先响起来，他急忙拿到耳边，声音传到了隐藏观察的李斌良耳中。张局，李局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要我带人来的。不行，张局，我不敢不听他的，要不你亲自给他打电话吧。对不起了。晋松放下手机，又找了个号码拨了一下，放到耳边。这小子是给谁打电话呀？李斌良正想着，自己怀中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他急忙接起。晋松急促的声音传过来，李局啊，帝豪的门在里边锁上了，怎么办呢？李斌良说，晋松啊，你是让我去给你破门吗？晋松说，不是，我是说我们可以破门吗？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呀？
当然是强行进入，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帝豪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他后边有人。
有人怎么了？不管是谁，你都给我一查到底，出了事我负责。
可是听说帝豪的后边是张爵。
我说了，不管是谁，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张华现有想法，让他来找我。
那好，我们马上强行进入。
李斌良看到晋松放下手机，匆匆向守在门口的警察们奔去，说了句什么，警察们从车上取出准备好的破拆工具，走向门口。这时急促的警笛声忽然由远及近驶来，晋松等人停下手，扭头看去，一辆警车驶到帝豪盛世门口停下，几个巡特警跳下车，带头的正是屈直，他气冲冲走向晋松。屈直说，
晋局，你要干什么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晋松说，
这是李局命令我们来的，
谁也不好使。
屈直大声说，
这是二哥地盘，不知道吗？赶紧撤，撤。
晋松说，那可不行。屈直队，我奉劝你别这样，撤的应该是你们，你们成什么了？身为警察，居然给涉嫌犯罪的场所当保镖，阻拦我们执行公务。你现在走我不报告，你要真阻拦我们，那实在没办法，我得报告李局。
屈直说，晋局，你别拿李斌良吓唬人。你想明白，李斌良是碧山人吗？他能在碧山待多久？我告诉你，很快他就得滚，碧山是二哥的，明白吗？
屈直说完，示意带来的几个巡特警堵住帝豪盛世的门，不许分局的警察破拆。晋松说，
屈直，你太过分了。
晋松离开屈直，又拿出手机拨号，李斌良从黑影中走了出去。
怎么回事？
声音之响亮严厉，出乎了李斌良自己的预料，这是郁积在胸口的愤怒喷发出来的，因而一下子就镇住了局面。分局长晋松看到李斌良突然出现，像看到救星一样奔上来。
李局，你什么时候来的？你看。
晋松比划着眼前的场面让李斌良看，李斌良走向屈直。
屈直，看来你是真的不想在碧山公安局干了。
屈直盯着李斌良，嘴唇动着说不出话来。李斌良说，
屈直，你为什么这么干？谁让你来的？
屈直说，
这少来这一套，一切我扛着， 我豁出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
李冰凉转向其他警察，
看什么？执行任务。
劲松迟疑一下说，
这是看什么？马上行动，强行进入。
劲松带来的警察开始破门，可是屈直的眼睛闪了一下，现出决绝的表情，突然对自己带来的几个巡特警大声道，
你们是来看热闹的吗？快，没有二哥的话谁也别想进去。
几个巡特警听了屈直的话，立刻上前阻止分局警察破门，两波警察形成了对峙。但是屈直带来的巡特警虽然少，却气势汹汹，而分局的警察看着李冰凉却是一种观望的态度。李冰凉真气坏了，正要说什么，忽然又有警笛声远远传来，迅速驶进，两辆警用轿车驶来，跳下了七八个巡特警，为首的正是陈青。这下好办了，李冰凉命令陈青带人控制住屈直，再命令其他警察破门进入帝豪盛世。在这种情况下，屈直带来的几个警察不敢再反抗，而是听从了李冰凉的命令，屈直也被陈青带着两个巡特警控制住，推进车中。李冰凉知道经过这一番折腾，里边的人早已惊动，不可能抓什么现行了。可是整个大楼都被警察控制着，相信里边的人还没有逃走。果然，当警察们进入后，四十来岁的女老板带着几个保安迎上来，愤怒地提出抗议，问警察为什么这样对他们酒店，他们的酒店怎么了。李冰凉不予理睬，而是直接命令所有警察行动，对大楼内所有房间进行搜查。果然在一些包房里发现一些男男女女，可是他们都说是来正常消费的，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可是物质不灭定律发挥了作用，一些房间里发现了避孕套和性用具，有的避孕套内还有精液，更有甚者还在有的房间内发现了吸毒用具。当李冰凉询问女老板这些东西的来历时，其沉默后说，可能是顾客带进来的。李冰凉说，不管谁带进来的，他提供了场所，涉嫌容留卖淫、嫖娼和吸毒。女老板再说不出话来。搜查中，李冰凉带着劲松和几个警察来到三楼，停在一个房间门口。这是个锁着的金属防盗门，门上没有标志，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李冰凉命令女老板打开房间，女老板却说没有钥匙。李冰凉不再多费口舌，当即命令强行打开。当门打开，他跨进房间时不由有些震惊。房间非常宽敞，豪华气派，装潢的也非常高档。靠里边处是一张硕大的老板台和高级皮转椅，屋子另外三面摆放着一圈高档沙发，整个屋子看上去既像大老板的办公室，又像小会议室。有趣的是，老板台上还摆着一个关羽和一个财神爷的塑像，更有趣的是还摆着一个毛主席塑像。这到底是什么场所？李冰凉正在犹豫，被控制的女老板闯了进来，吵嚷着不许动这屋的东西，还说要是乱动出了事儿，你们负不起责任。奇了怪了，一个涉嫌犯罪的娱乐场所女老板居然用这种口气跟公安局局长说话。李冰凉问他，这屋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不能动？女老板却说不出来，只说谁动谁负责。李冰凉火了，下令将女老板带走，对这个屋子进行搜查。很快，老板台的抽屉打开了，里边放着几包软中华香烟和几包高档茶叶，还有几张色情影碟，还有几个账本类的东西，记载着某日收入几万元等。难道就是这些东西不能乱动，动了负不起责任吗？继续搜。一个保险柜打开了，里边居然放着两副手铐、几根警棍、几把匕首，还有两把64式手枪。李冰凉色变，让人把女老板带进来，问她这是什么，从哪儿来的。老板娘低头不语，但是表情并不十分恐慌。 李斌良打电话给技术大队长许墨，要他带技术人员来对所有搜出来的嫌疑物品进行拍照、录像、检验。检验的重点是两支6.40手枪，特别要求要和林希望头上的弹洞及提取的弹壳和弹头进行比对。对，林希望是被手枪击中前额而死的，现场发现的子弹头和子弹壳经鉴定出自于6.40手枪，可是在全国的枪支档案库中没有登记，也就是说那是支黑枪。而这里忽然出现两支同类手枪，李斌良不能不浮想联翩。搜查完毕，李斌良率队带着赃物、物证及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和经营人员走出帝豪盛世。一眼看到天已经大亮，好多群众在围观，一个个窃窃私语，眼睛闪着胆怯的快乐之光，跟拆迁二道街违章建筑时的围观者目光差不多。看着这些目光，李斌良心里生出一丝快意，觉得心头的石头轻了许多，命令所有人员上车返回局里。可是当回到市公安局大楼前，下了车将嫌疑人和物品带往楼内的时候，却发现警服严整、配三级警监警衔的张华强带着两个巡特警站在门前等待着。警察们看到张华强，气概都为之一颓，而女老板却神情一振，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李斌良。李斌良说：看什么？都押进去，突审。李斌良带头向楼内走去，张华强想阻拦，被其气势所逼，下意识地闪开身子。警察们押着涉案人员纷纷进入楼内。已经到了上班时间，李斌良招来刑侦支队长霍蔚然，要他组织人员配合分局对抓获的所有人进行审讯，而且要求全程录像，确保合法合规。一切布置完之后，李斌良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当他走到通往自己的办公室的走廊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扭头看了一眼，是张华强。李斌良以为他回自己的办公室，没有理睬，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走进去，身后却跟来张华强的说话声。
李局啊。
李斌良走进办公室，扭过头，张华强随之走进来，关上门。李斌良盯着张华强，准备这一场激烈的冲突爆发，可是出乎意料，张华强却只是说：
李局啊，你采取这个行动，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没想到他会是这种态度，不过话仍然不对。李斌良冷眼看着张华强：
为什么要跟你打招呼？我管治安呢，你是一把手，这种事儿还用你直接出面吗？
应该说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可是李斌良心想，如果你可靠的话，我当然不用亲自出面，嘴里却说：
举报电话打给我，要求我必须亲自指挥，再说时间紧迫，我也来不及了。你和这个场所有什么关系吗？
有啊，还没来得及向你汇报呢，你可以问武局啊，问武书记，怎么回事？他一说，你就明白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还没等李斌良给武全打电话，武全把电话打过来了，口气很不痛快：
李斌良啊，你对帝豪盛世动手，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李斌良克制着情绪，反问武全：自己哪儿做的不对？作为公安局局长，接到举报黄赌毒的线索采取行动，难道还要跟谁先打招呼吗？武全又说起政法委对公安机关的领导问题，这么大的事儿，理应跟他打声招呼。李斌良听得冒火：
吴书记，咱们讨论过，政法委的领导是原则领导、政治领导，不是干预具体司法活动。一旦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司法体系和制定了法律，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而不是任意插手具体工作和具体案件。
武全说：李斌良，我不跟你讨论这个，我问一个问题，你查帝豪盛世是不是公安局党委的决定？
李斌良说：不是。 无论是人民警察法还是公安工作的各种法规，没有一条规定抓个黄赌毒还需要党委集体决定。吴书记，你当局长时查个场子也要通过党委研究决定吗？武权说，可是帝豪不同于别的场子，它是个点儿。点儿？李斌良很快明白了，武权说帝豪盛世是公安局的特勤点儿。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李斌良当然明白特勤点是什么，它等于公安机关的秘密情报站，主要用于搜集社会和刑事犯罪情报信息，为打击犯罪服务。这样的场所是受特殊保护的，怪不得女老板那么猖狂。原来，且慢，李斌良问武权，帝豪盛世是特勤点，作为公安局局长自己为什么不知道？武权说还没来得及跟他交代。那么设立特勤点有严格的要求，批准手续在哪儿？武权说我口头批准的，哪有什么手续啊？没有手续，妈的，你们玩谁呀？李斌良火了，如果没有手续就不能认定为特勤点。武权也火了，你说不是就不是啊，是我批准的，魏忠诚和张华强都知道，张华强负责经营，你赶紧找个借口把人放了，时间长了传出去不好。李斌良问武书记，我们在帝豪查到了黄赌毒的证据，这怎么解释？武权说没什么解释的，特勤点犯点毛病正常。李斌良说可是公安机关对特勤点的规定却不是这样的，绝不许违法犯罪，还有在里边搜出了警械，还有两把手枪，怎么解释？张华强在旁开口了，手枪是我放到那儿的。李斌良说那是谁的手枪？哪儿来的？这是巡特警过去没收的黑枪。那为什么不上缴？为什么放到帝豪盛世里边？那个屋子又是干什么的？张华强被李斌良逼问的按捺不住了，还没头了，你说到底放不放人，想咋办？李斌良说咋办？依法审查处理，追究责任。张华强说好，姓李的，你等着等着。张华强转身一脚踹开门走了出去。李斌良心底的火一股股的往上窜，好，今儿个我非查个底儿掉不可，看看你们到底搞的什么名堂。武权在手机中还在微微的要说话，李斌良说吴书记，一切等我审查完再说吧。然后放下手机，李斌良走出办公室，走进玉明的办公室，见他正在摆弄着一台小型录像机，见李斌良走过来，急忙招他去看镜头，看了几眼，李斌良告诉他一定保密，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玉明让他放心。李斌良首先对审查的情况进行了解，因为抓的人多且分别审讯，你不说他还说，他说了你必须得说，所以很快取得了突破。那些男女顾客不得不承认在帝豪盛世卖淫嫖娼和赌博吸毒的事实，至于经营人员服务员，多数在审查中也承认帝豪很长时间以来存在容留卖淫嫖娼赌博和吸毒行为，至于是不是警方的特勤点，没有一人提及。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警方特勤点的概念，换句话说，帝豪盛世根本就不是什么特勤点。这样一来，李斌良心里有了底，打电话把情况报告给厅长林英。林英很是气愤，说他们也太胆大妄为了，就算是特勤点就可以这么干吗？那是给公安机关抹黑，而且罪加一等。即便是省厅刑侦总队的特勤点管理也非常严格，没有这种事儿啊，即便是特勤点也要严肃处理。李斌良听了这话胆气更壮了，别的人都审完了，口供都拿下来，证据已经很充分了。李斌良走进女老板的审讯室，把目前的大事告诉了她，甚至让她看了一些手下交代的录像，她有点撑不住了，但是仍然不怎么害怕，说他不对此负责，让李斌良去找二哥，也就是张局。李斌良没有马上找张华强，
而是对刑侦、治安、经侦支队长及各分局长进行了询问，确认他们在侦查破案中从未得到过帝豪盛世提供的任何破案线索。这时，几个参与帝豪盛世账目审核的财务人员开始汇报，从缴获的账本上看，帝豪每月收入200万元以上，每年收入2000多万元，而这些账目多为容留黄赌毒所为，也就是说，帝豪盛世就是一个变相银窝、毒窝、赌城